可能当中有一些还不认识我的，我再介绍我自己一下。我名叫杨坤元，我们一家四口。我看看有这个哦。我家一家四口啊，我们过去几年都走在这个自由的传道的服事的道路上面啊，接着主的话语，我们有机会去服事其他不同的教会，也服事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也服事自己的家庭。很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思想，特别是透过神的话语，也透过今天刚才所唱的诗歌，说到就在这里，主就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同来去全心的来去向他开放。所以我们一同来思想，不用你告诉我，我知道应该怎么样做的。当中有一些人开始笑了哦。我们可能在过去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说过类似的话，是不是？啊，去年我们去过一个，我们要开车去一个朋友的家，啊，他们家是住在德国村的附近，所以我负责开车，那我太太就坐在我旁边，也帮忙带一下路。因为不是第一次去了，所以当中的路怎么样走，我就还是有印象的。后来我也，后来我们开车开到一个最长最后的一条的直路，我知道前面会有一个弯要拐的，但是突然之间在开的时候，我太太就突然就很大声的告诉我，就在这里拐进去。我说不是的，是在前面的那一个才拐进去，我知道我怎么样去走，你不用告诉我。就这样我就拒绝了太太给我的一个的提醒，一个的邀请，邀请我要去走该走的路。结果怎么样呢？走过头了。后来要去到更远更远的地方，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掉个头，然后要再绕一圈呢，走回去。太太只是要我拐进去的那个的路口。所谓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大概也是有这个的道理的，也是对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多少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情，有这样的心态。倘若如果这种的心态只是在普通的生活的细节里面的话，顶多就是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啊，甚至乎可能破坏了当天的心情。当如果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说，我知道要什么，我知道路应该怎么样走，却忽略了耶稣基督起初给我们的邀请，那可能就不单纯只是在生活上的不方便而已了。今天的信息，耶稣牧人人君王，这个是原本我的想的题目，但是后来我想说再精简一点，耶稣牧人人君王当中，耶稣发出了邀请，里面有提到你，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另外一个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到底这两个是怎么样的邀请？我们要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去思考，一同来去聆听。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你因为已经先邀请了我们，你知道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你已经说你在这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神。就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圣灵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做感动的工作，引导我们去到真理里面，去到耶稣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先读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 还有第十一章的里面当中揭露了一些的经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十二个的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服我的轭，学我，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刚才读的经文涵盖了耶稣两个的邀请，也是我们当中可能已经听过的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就是我们应当求庄稼的主去差派更多的人出去去收他的庄稼。还有另外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使我们得安息。为什么有这样两个的邀请呢？还有奇怪的是，我们更要思想的是，这两个的邀请中间是有什么的关联呢？其实在整个的马太福音的记载，整卷的书卷的记载，耶稣在地上面主要是遇上了两类型的人，而耶稣就分别向这两类型的人发出这两个的邀请。第一类型的人是困苦无助的人，他们长期受各样的病症、各样的疾病的煎熬，比如说是被污鬼的附身，有哑巴的，有看不见的瞎子，有患血漏的女人，有走不绕路的探子，患麻风的病人，很多很多不同的，他们的生活的光景就好像没有牧人去照顾羊一般，无依无靠，没有帮助，也感到很无助，只能够很无助的去受各样的辩证的去折磨。还有另外类型的人，就是那些聪明智慧的人。这个聪明智慧的人的上下文，还有整个马太福音的下半卷书，就经常提到有这样类型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就在犹太人圈子当中那些有所谓江湖地位的人，比如说是法利赛人、文士、律法的教师，还有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的那一些的祭司。他们可能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也受过很多圣经的教导，所以在人前他们的道德生活都是很达标的，在人的看来。而因为是这样，他们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他们就成为一些的模范，在神的他们认为这个神的救赎的国度里面，他们是圈内人。也就是因为这样，聪明智慧的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同类，就自视自己才是标准，就对耶稣当时的很多的教导还有做事的行为意见多多。这样两类型的人虽然看起来是两个的极端，两个是天跟地的一个的对比，但其实这两类人是有很大的共通点的。也就是因为这两一个的共通点，就成为了耶稣 对这两类人发出的两个的邀请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两类型的人其实都是一类人，就是当局者，只不过是一个是可怜型的迷失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可悲型的迷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当局者，我们都是当局者。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好像经文里面提到的那一些困苦无助的人，正处于我们可能觉得是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是可怜的迷失人，可能是在工作上面遇到很多的困难，可能是在经济上面有很多的压力，也可能我们是当中有一些是新移民，还在很努力的去适应新的生活。总之怎么样说，我们都好像常常是处于那种在缺乏当中，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一直在盼着可能有翻身的一天。也有可能我们好像一直在抵挡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同类，自命自己有聪明智慧，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可悲的，我们还是在迷失当中的。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站在人生的巅峰，自以为什么都已经有了啊，可能我们觉得是那些从小到大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些人生的经验，又或者是今生这个世代已经给我们的一些的小聪明，现在已经能够达成到自己觉得是在事业上或者在名誉上已经达到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的位置，在人生的巅峰。除了这方面，可能我们在座当中的有一些已经信主有一段年日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啊法利赛人的心态，觉得自己在教会中里面已经是圈内人，已经觉得得救了啊，可能觉得自己是其他信徒的模范。总而言之，我们总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有了，就安逸在现在的现状。两类型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是当局者，我们还是在迷失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我们真正的需要。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耶稣看见一群迷失的人，他怜悯的心就大大的发作。马太福音的作者很奇妙的就用了牧羊人与羊那一种的图画，那勾起了当时耶稣看见一大群迷失的人的那一种的图画，那一种的场景。因为马太福音本身是一本带有很重很浓厚的犹太人的一个的文学色彩的一个的福音书，而且马太福音起初的那些原初的读者是犹太人信徒，所以其实就单单短短的一句话，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一句话，很多更想说的话已经尽在不言中。牧人与羊这个的图画，其实勾起了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回忆。比如说他们会想起诗篇95篇第七节里面说到，因为他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百姓在旷野度过的那40年，白天好热，晚上又特别寒冷，四处也没有水源食物，路上也有很多的危险， 有危险的时候，也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但是四十年，上帝带领着百姓的去度过，就好像牧羊人带领着羊群走过一样，看顾他们，保护他们。后来上帝也把这样的使命去传承给当时以色列的君王。过往以色列跟犹大国的列王都有一个的任务，就是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去照料好神的百姓，就要教他好像羊那样可以茁壮成长，人数可以不断的增多。但是我们都已经可能都他看过旧约的圣经，列王都失败了。所以在以西结书三十四节就特别有这样的总结，他说：我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羊自己，牧羊岂不当牧羊群羊吗？你们吃肥油，穿羊毛，宰杀肥羊，却不牧羊群羊。瘦弱的你们不调养，有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未包扎，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没有寻回，却用暴力严严的辖制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上帝就允许了一条的出路，就是应许必要兴起一个好牧人君王。正如他借着以西结先知口中所说的，就是这里打出来的，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寻回亲自寻找我的羊，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要在他们中间做王。这里说到上帝要兴起一个理想的军人牧人君王，是从大卫家而出的，而这个的牧人君王要实现神要做百姓牧羊人的那种的心意，叫他的百姓重生的可以饱足，可以健康茁壮。而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理想的牧人君王就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看见那些迷失的人，那个的牧人心肠泛滥了，他知道那些的羊群不应该是瘦弱无力的，他深深的怜悯他们，所以就决意要去为迷失的羊做一点的事情，叫他们可以重新有这个的生机。这位牧人君羊耶稣要为羊做什么呢？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主要要做两件事。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去求庄稼的主。所以第一件牧人君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主动的工作，做主动的工作，主动就去呼召更多的人来去跟随他，然后让他再去差遣他的使者一同来去参与天国福音的宣扬的事工。当时已经蒙召的，已经跟站在耶稣同一阵线的，已经有十二个人了，都是耶稣起初主动的去来去寻找他们，然后来呼召他们，然后因为这他那个怜悯的心来去差遣跟他同在的那十二个人出去去做耶稣一直在做的工。另外第二样要做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第二件牧人君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感动的工作。 当耶稣在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之前，他其实很有带着一种很感慨的心情的，因为他感慨那些不愿意悔改的臣，感慨那些已经心已经硬起来的那些人。因此他耶稣才在他的祷告当中去做总结，他说硬了心的人只会看耶稣的邀请当作是笑话，当作是杂音，唯有牧人君王去感动人的心，那些人才愿意放下自己的聪明智慧，心思才能够可以变回好像婴孩的那一种的单纯还有简单，因着这样的心才能够可以重新发出去承认耶稣就是那个的君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看见了吗？无论是世上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 nobody， 又或者是社会看起来是地位很高很显赫的那些所谓的 somebody， 耶稣都已经看穿了，我们其实都是局内当局者，都是需要被寻回来的，我们都是迷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明白一件的事情，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好像一个钟摆一样，我们会某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困苦无助的人，但是也有可能时候我们就会摆在另外一边，觉得是自己聪明，自己是聪明智慧的人。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两边的摆，所以耶稣知道无论我们是在高处或低处，或者是有余或者是缺乏，可能是丰富可能是卑贱，任何时候耶稣都知道我们是需要他这样的牧人君王，我们都需要被他寻回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到满有慈悲的怜悯的牧人君王的面前吧。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我们来到牧人君王耶稣的面前，就算是有，只是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用怕，怕可能会不被接纳，也不用怕我们可能觉得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弱者。倘若我们当中今天怀着好像法利赛人那一种自以为聪明智慧的话，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吧，求牧人君王感动我们的心，可以从硬可以转到软。硬的心真的是很可怕的，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当太太提醒我，无论她说什么，我只说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走，我知道我要什么，不用你叫我。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就成为一个隧道的那种的视野，只看到前面自己要什么，却看不见周边的了。我们只争取我们需要的认同感，我们只争取那种的成就感存在感。因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缺乏了，忽略了我们有我们的盲点，忽略了别人的忠告。所以求牧人君王再次的怜悯我们，感动我们，软化我们那些已经硬了的心，倒空里面的聪明智慧，求牧人君王做软化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真正的需要其实就是一个像孩童的心。所以我们都来到牧人君王的面前吧，他必怜悯， 叫我们可以重拾回这个孩童的心，去可以去享受属天的那个的安息，就像耶稣的邀请，是邀请我们来到他的安息。倘若我们好像那些困苦无助的那一种人，觉得自己常常缺乏无力的话，我们也来到牧人君王的面前吧。马太福音10:1-4，这里提醒过我们的，耶稣当年呼召的那12个人，其实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学习的那一些的草根阶层，不是那些凭着匹夫之勇的那一些的冲动派，就是那一些人看起来的那一些罪人，甚至后来将来还有一个的叛徒。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从来没有把他的眼光放在人的缺乏身上。纵使我们觉得有很多人看来的缺乏，但是主还是拣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设法的拿去摆脱缺乏的光景，但是其实主的心意往往是要我们要与缺乏共存的，因为我们更需要这位怜悯的牧人君王要把我们的眼目聚焦在他的身上。这也正是主拣选那些差遣那些常常缺乏的我们乃去参与他的事工，因为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的，你们也要白白的给人。我们应当乐意的去来到耶稣的面前，乃去支取更多白白得来的恩典，以知道我们可以更乐意的去白白的给人。耶稣是不要我们忘记，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才有时候主会把我们放在缺乏的当中，也是因为要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得来，我们才不会觉得我们缺乏，就变成要去斤斤计较，怜悯的心就被压下来了。所以每当我们感到缺乏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正好的提醒来的，提醒我们又是时候来到怜悯的牧人君王面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这些记性不好的人，叫我们时刻的都记住我们与主这一种恩典传送的那种的关系，你知道我们叫我们可以经历到属天的那个的福乐。来到的总结，去年10月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耶稣基督满有权柄的荣耀的尊贵君王，疾病污鬼甚至乎大自然都听命于他，耶稣就凭他的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就按照他所说的话那就成就了。如此尊贵的荣耀的君王耶稣是值得我们一生拿去为他摆上，把我们的一生都放在他的手中。今天马太福音的经文又让我们去认识耶稣是满有怜悯的牧人君王。盼望这两次的分享再一次跳动我们对耶稣不断去认识，更新对他的认识的那种的热忱，挑起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他。我们手上的手机 APP 电脑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都一直在更新，来去面对不同的需要，每天都改变的需要，更何况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是也应该每天都要更新吗？ 但愿怜悯的牧人君王耶稣施恩给，常常施恩给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